终都会过去，所以这一段在一起的日子真的是很值得珍惜，很值得怀念。今天我们在一起敬拜也很真的值得珍惜，很值得怀念。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又感谢你，你把我们安放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属灵的大家庭之中，林肯路教会国语堂。主啊，你把我们放在一起有一个美好的目的，你要让我们在一起来经历你，要让我们一起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共同成长。主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福分，我们很珍惜这样的福分。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我们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这里到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聚会。我们今天要仔细的来思考有关圣经中中保的这样一个道理，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运行在这里，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听进去，也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自己生命中的一个信仰。求下面的时间里主与我们丰富的同在，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叫做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是讲逾越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我做了一些删减，就是主要讲逾越节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能看清吧？我们一起来读。来，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本月为正月，以你之手，你们要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所以这就是逾越节设立的经过。我们从这个经文中让我们看到说，这是神所定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里边呢是有一个羊被杀掉，把门血涂到门框上，所以这是那个逾越节。所以那一天当上帝所定立那个日子，天使来按照神的旨意要杀那些家庭的那些长子的时候，发现这个家门上有血，他们就不会进去，所以叫逾越，就越过去了，叫逾越节。在这里边呢，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摩西这个人物。摩西呢，这是我们讲这是第四次了，摩西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今天我们特别讲他中保的一个身份，摩西是一个中保，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那中保是什么意思呢？中保的概念就是中保是连接两个没有办法直接对话的双方，他们之间的一个桥梁，两个方面没有办法直接对话，所以中间有一个中保人。这可以找一点世上的例子，虽然不一定很精确很准确，但是你可以体会一下。你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好多年前有所谓的那种亲属的移民，就是你在这边有亲戚担保你，你就可以移民。我有认识的人就是这么过来的。那移民的人呢，比如说对美国也不是太了解，他不能跟美国政府直接说话，说我要上你那国去，美国政府不会理他的。然后呢，那美国也不了解这个人，所以这两边没有办法直接对话。但是有中间一个人，这个中间人是美国公民，他对美国的法律非常了解，他对那个亲属又比较了解。他说这个人我担保，他来这儿他找不着工作，我给他负担生活费一定的时间。然后呢，他对美国政府呢也是有一定的承诺，他对那个亲属也有一定承诺，你到这边来我帮你。所以这个人在中间起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这就是两个方面，没有办法直接对话的时候要有一个中保。 其实房屋中介也算是中保的作用，因为很多的时候也是两边没有办法直接对话，或者说没有办法很公平的直接来对话，需要有一个懂政策又代表两方利益的这样一个人在中间为他们来成就这个事情。但这些世上的事情都不能很好的来解释神与人之间中保这个概念。那神与人之间也要有中保，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到了不能直接对话呀，因为神太伟大了，是人太渺小了，他们之间岂只是天壤之别，并且呢这个人与神之间呢是有隔阂，是从人犯了罪之后就有隔阂了，就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中保这样一个人的作用来把神和人带在一起，或者是神的担负着神的使命来到人的身边，来让人来认识神。所以摩西就成了这样的一位中保人物，摩西在历史上就成了这样一位中保。那么从历史上来看，摩西的中保作用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他是救赎的中保。我们刚才提到的逾越节那故事就是救赎的故事，是个救赎的，我管它叫一个预言，就是上帝要救赎人类，他没有唰就开始救赎，他开始有一些启示，有一些预表，有一些预言，让我们事先体会一下救赎是最终的救赎是怎么回事。那么最早这个救赎的这个故事呢，就是逾越节的故事，这不是最早，但是是一个很典型的救赎的故事，就是上帝要设立一个节日来表示这个救赎。我们看到逾越节是把神的救赎的计划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逾越节里边是神建议的，是神提议的，神说我们来订立这样一个逾越节，跟摩西说，并且神在逾越节整个过程中他把整个的规程设计得非常详细。以前我看到我们去参加过一个犹太人，他信主了之后，他在那个就是逾越节那个阶段里边，在教会里边，他向大家来表演说犹太人是怎么过逾越节的啊，那简直就像那个非常严格那个科学实验似的，每一步多长时间念什么词儿，谁起什么角色都非常精确，非常的精确，都是神所定的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呢，并且是有那个吐血，有避免灭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世世代代要遵守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就是象征着救赎，象征着以色列人从死亡中得到救赎。那么逾越节它最中心的意义，以前我们也讲过，有一年讲过逾越节，我讲过逾越节最中心的意义就是要表达耶稣基督的救恩。后来耶稣基督的救恩在逾越节那个时候，在好几千年前，1500-1600年前已经就完完全全的表示出来了，所以这个是救赎，基督救赎恩典最完美的预表。那从哪几个方面来看呢？逾越节是耶稣基督救恩的完美预表，首先是表现在有一个羔羊，这个羔羊呢必须还要牺牲，要把它杀掉。那么羔羊这个概念可能对我们其他外族文化的人我们不一定特别的清楚，你比如说这是约翰福音记载的，当时耶稣刚刚出来传道，还不是有很几个有多少人了解他，耶稣刚刚出来传道，有一天他走过来，那个施洗约翰，就是那位大家已经公认他是一个新来的先知，说这人太厉害了，他讲的话是代表神，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喊说，看哪，神的羔羊。在那个场合下，你比如要我们中国人听说这人骂人呢，怎么管人叫羊呢？那怎么成羊了呢？不对啊，这个他不是羊啊。但是犹太人一听，没有人误解，都完完全全明白施洗约翰在说什么，就是因为逾越节的时候已经预表了有一个为人类牺牲的羔羊，上帝的羔羊，那个救世主他将要来，所以大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神的羔羊，是要来救赎我们的那一位，所以要有羔羊，有一个羔羊的牺牲。所以为什么在那个封面，我一般的就是第一篇我放一个图，其他我不放太多，怕晃你眼，那个图里边我放了一个羔羊在那里，所以那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预表。同时这个羔羊牺牲之后，它有血的一个表达，这个血怎么表达呢？就是这个血要涂抹到门框上， 一般的情况下，你不太愿意拿这个雪来做装饰，是不是？你谁家你说到那儿去画一幅油画，看那上面涂一些雪在那里，说哎，这表达很少。但是这里边有特别的意义在里边。这个雪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赦免的意思，是赦免，是罪得赦免。下面希伯来说这一段经文呢，他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你想想，什么物都用血洁净吗？你有一个白衬衣啊，我现在有点脏，洗洗，倒一盆猪血进去，咣咣咣咣，然后在里边揣过一会儿，洗好了，不太可能是吧？所以这里边洁净的意思，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一般的那种清洁，而是洁净我们的罪，是罪得洁净，洁净我们的罪。接下来就明白了，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是讲的说，耶稣基督若不流血，我们的罪没有办法得赦免。这个后面我们还要讲它的意义。所以逾越节有血的涂抹，这里面呢是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完美预表。同时逾越节有一个普遍性，救恩的普遍性，这也是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特点。普遍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不是一种大家秘密相传，说是啊，不要告诉别人啊，咱们这事儿咱们，其实你也没法隐瞒，你在那个门框上抹血呼啦的一条子条子，你也可能会问说你这干嘛呢，这是啊，这是，那你就会告诉他，哎呀，这可重要，这个你这么做了之后你们家老大就不会死。他一听啊，这个重要。这个救恩呢，实际上不是秘密相传在犹太人中间，是一种高调的宣誓，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意思是说，如果埃及人听了之后说是吗，啊，那我也得涂，我也得抹，那他也得救，他同样也得救。这和耶稣基督救恩是一样的，耶稣救恩，基督的救恩是为普世的，所有的神爱世人，所有世界上的人他都愿意拯救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不论谁，不论原来他是什么样一个立场，他只要愿意接受，这个救恩都可以临到他。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救恩。同时在这个里面呢，又彰显了信心的重要性。信心呢，信心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方法因为它超乎常理呀、啊。你一听，你比如说你一听到这样一个事儿，你会心里觉得说，嗯，抹血就老大就不死了，不抹就死了，这什么意思嘛？他觉得挺 weird 的，挺奇怪，挺怪异。他有些人会不信的。那么如果不信的话，那就有问题了。那比如说那个法老，就当时那个埃及那个国王，那个最高领袖，那个最厉害的那个王，那国安向他汇报的时候说，哎，他们犹太人在那不知道鼓起些什么事儿，刷门上写，还说那个不刷就怎么的地儿，那国王肯定不信，什么就是他们胡闹，我是不信的。因为什么？因为我有这个警卫部队保卫着呢嘛，家里边是吧，你涂不涂血，所以他不信。但是信和不信在那个那一天的晚上就区分开来了。所以有按照神的吩咐在他们的门上杀了羊羔，涂了血的那样的家庭，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了。凡是没有的，那么他们的家庭的早晨都传来了绝望的哭声。事实就真的这样成就了。因此信心非常的重要。这个以后呢，当后人在保罗在总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讲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挺重要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因为神的义正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同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信得生。所以信心是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恩典最重要的，因此在这个逾越节里边也完美地表达出来了。所以这逾越节是基督救赎恩典的完全的完美的表达，并且呢，摩西在这个过程中他是救赎的一个中保。再想想第二个方面，他也是一个立约的中保。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摩西五经里边，我们看到说摩西和神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神和他立了一个约。前一段我们有的小组在读这个出埃及记，那么这个立约的地方叫西乃山，西乃山之约。西乃山之约的内容呢很多，但是呢我们 找一段经文，大家一起来读，记在出埃及记里边。我们来读19章3到6节。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要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当然这是一个 summary， 就是上帝为什么要与人立约。上帝立约呢，是上帝主动的，他呼唤，他告诉，他小谕都是从他来的。上帝的约是从他来的。他呼唤他们干什么呢？呼唤以色列人来归向他，属于他，属于他，成为他的子民。那么属于他就等于是什么呢？就等于说他和上帝和以色列民立了一个约，这个约呢是一个盟约，他们要遵守这样的约。如果在这个约中的话，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他们就是祭司的国度，他们就是圣洁的国民，他们就属于神。所以立约这个事情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上帝与人立约，一直与人立约。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圣经叫做约书、新约、旧约、旧约、新约，就是上帝与人立约。我们以前也说过，上帝和人立的约是一个叫做盟约，不是签合同说各自争利益那个合同，而是一种盟约，是一种完全的要把福分赐给人，要保护人。上帝要做这样一位保护者，他希望人能跟他结成盟约，这个是一个盟约。所以呢，这个盟约是神主动要来立的。我们在圣经中已经学到过，前一段学那个就学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已经看到神与人立约。我们都记得在伊甸园里边与亚当立约，在洪水之后的彩虹之下与挪亚立约，还有在那个星空下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样一系列的约，这些我们都讲过了。到今天神要与摩西立约，与摩西立的约有什么特点呢？与摩西立的约的特点就是人要归向神，人要归向神。所以摩西需要在这中间，在这个中间做中保。我们也可能思考说，上帝为什么不直接跟人立约呢？把人招呼到一块说，咱们立约啦，一个个来签，咱们都来签约。因为签不成，因为人不愿意这样做。我们看到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看到说，当时神显现的时候，百姓看见那种大的一种奇妙的景象，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等等，他们就发抖发颤，然后远远的站立，远远的，然后跟摩西说：“哎，你就跟我们说话行了，他告诉你，你告诉我，我们就听。我们不要上帝和我说话，我们跟他远点，免得我们死亡。”所以这种现象就说明说，是神没有办法直接和每个人立约，他需要摩西做中保。同时呢，从这个现象呢，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这种和神保持一定的距离，远远的站立，这种现象今天还是很常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觉得说上帝挺好，我也愿意信他，可以信，但是呢还是得保持点距离，不要太亲近。意思是说，如果我信他的话，我要跟他是敬而远之的这样一种关系，他不要整天来干扰我的事儿，来干预我的事儿，他离我远点，在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最好不要多嘴，但是我需要他了，我要他帮忙，要他办事儿，他痛快的给我解决了，这才是最好的上帝，这才是最好的神。但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是要掌管我们的生命，他要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所以这种关系上的这种现象，我不知道，我们希望我们不是做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和神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啊，你呢 我也拿你当回事儿，你也是神，但是呢，咱们平常没来往，你在那儿，你天堂老实待着，然后我在世界上做我这些事儿。但是呢，你要是我要是有事儿要你做，你赶紧给我做。这种关系不是对神的一种正确的关系，所以以色列人当时这样一种关系，是跟神有这样的一种远远的，不愿意直接交往的关系，因此需要有中保在他们中间把人和神连在一起。希望我们就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我们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中保立约这个过程中，摩西的中保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他与他们立了一个具体的约，这个约是有内容的，这个约的内容在这个圣经里边。那么首先，上帝为什么要为他们立约呢？立这个约的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让这些人分别归给神，这些人要分别为圣，为他们设立一个分别为圣的标准。可以想一想，那么如果说这些人，比如说咱们这些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上帝的子民，结果呢，如果是到市上去，到这个市场上去，结果和那些人表现完全一样，你比如说也是这个有一些什么便宜货抢的抢破头，然后也是一点什么小事不合就破口大骂就什么的，这样就没有跟那些人区分开来。所以神的子民应该有一个特别的标准，因此上帝要把这样一个标准给他们定立在他们中间。并且当时以色列人进那个地方叫迦南，他们现在还没进迦南的那个时候，立约那个时候，他们以后要去那个地方叫迦南，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世俗化腐败离经叛道的地方。迦南那地方什么坏事都有，什么坏事都可以做，那帮人 那些人完全的不敬畏神。如果是神的子民去到那样一个地方，融入到里边同流合污，那个神的旨意就不能实现。所以上帝要给他们界定一个标准，让他们说你是怎么样做你才能称为是神的子民。那么立约的内容呢，就是以十诫为中心的律法。十诫大家都听说过吧，十诫 Ten Commandments。 我们看十诫，十诫应该都会背或者是比较熟悉，我们可以试试吧。第一诫比如说，除我以外，除耶和华以外不能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偶像，对不对？还有不能妄称神的名，耶和华的名。那么还有一个当什么呀？当守安息日，当守神所定的日子。以后还有这个要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偷盗，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妻子牛驴仆婢。这些到现在仍然是人道德标准的基础，你可以仔细体会一下，这些是非常基本的道德标准。那么这是十诫，是以色列人从神得到的律法的核心，所以这是十诫的内容。我们可以有些时候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十诫今天仍然没有过时。有的传道人说啊，现在这是恩典时代了，还讲究什么十诫，这个教会律法主义等等的，我觉得没有过时。为什么没有过时呢？下面我们会说，神的话语没有过时，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说律法没有过时。记得耶稣基督说的，他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去，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所以没有过时。那么这些都是要，它仍然有现实意义。那么它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们来体会一下。现实意义就是，首先这个律法是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现在经常听到这个后现代思想说，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呀？这事儿那就说不定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看着是对的事儿，那我看着就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你认为是对那就是对，我认为错就是错。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判定正确和错误的标准。那如果是这样一种那个所谓的相对主义、相对化的思想的话，那所有的事情都会没有是非标准了。你比如说一个人把他妈杀了，有啊，真有这样的， 这好还是不好，善还是恶？那有人就说了，那看在谁了，他杀他妈肯定他有道理啊，他妈的絮叨，他妈那个强势怎么的，那他杀他就对，就可能有人这样说的。那么是不是这样人说他就是对的呢？我们都知道他不对，对不对？所以这个绝对的标准还是有的。那这些标准如果是让人去定的话，让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按照自己的领受去定的话，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正确错误，没有什么对和错，没有什么善和恶之分了，就混淆了标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是有一个至高的，是有一个绝对的善和恶的标准，那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边，在创造了宇宙万物和创造了人类的那个上帝他的旨意当中，有绝对正确和错误的标准。那么律法就是这样一个标准，同时呢也让人知罪。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传福音说我们人都是罪人呐，那当然有好多人听了之后非常的不爽，就觉得说哦，我怎么是罪人呢，我这个人各方面都不错呀，好像是人五人六的，也都是三宝的呀，他不服气。但是如果我们对照律法的话，对照神的话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那方面真不怎么地儿，真不好意思跟别人说。如果把我的心内心的那些心理肮脏的心理活动，如果有现在有一个 AR 有一个机器有一个大数据啵啵啵啵都弄出去了，然后给我公布一众的话，我就没法活了，我就没脸见人了。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其实他的罪在心里边，他只是不认而已。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一面大镜子，一面强光带的直下镜子，把你的那个罪照的纤毫毕现，都照出来了。所以律法让我们知罪，知罪才有这种需要耶稣基督救恩的愿望，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完蛋了，现在罪中是按照定律必有一死，要审判。那怎么办？那现在才能回头来寻找救恩，说啊，原来有救恩，那我愿意脱罪进入救恩。所以知罪是很重要的。当然知罪呢，昨天那个小组里边还有人说呢啊，就大家都假设都知罪，都不咋地儿，都是坏蛋的话，那也没关系啊，反正咱们大家都不咋地儿啊，这个法不责众啊，不在乎了就。那不能不在乎，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用律法给我们定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他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圣洁。不是上帝把人呼召出来分别为圣归向他吗？那怎么分别为圣？什么叫圣洁呢？上帝告诉我们，这就是圣洁，这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个方向，一个努力的方向，是一个动力。当然你完全达到一个纯全无瑕的标准，那还差得很远，但起码你知道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啊，你可以照着那个正确的方向去走，并且呢是一个动力，可以让我们努力的去走。所以这不单不是一种束缚，而且是一种提升的力量，让我们进入到更好的、更纯全、更美好的层次。所以律法，现在这是律法订立律法的意义。所以这第二方面，就是在立约的过程中，神和人建立了关系之后，给他们赐下了律法，让他们分别为圣归向神，摩西在中间起的中保的作用。中保作用还体现在神与人之间要维持一个关系，维持啊，一般的两个人有了关系之后需要维持的，这搞对象的你们一般都知道，不能说开始说啊，咱俩搞对象，然后就谁也不理谁了，过八年之后说结婚吧，不可能啊，那个你没维持关系啊。神和人建立了关系之后要维持，所以呢神给他们一个命令，让他们建立会幕，在会幕这种形式下与他们保持神与人保持关系。这个会幕，这是一个简图，这个图呢是实际上就是一个 portable 的一个圣殿，一个敬拜场所。 portable 就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当时在旷野漂流，居无定所，你要在哪儿盖个大石头的，你们再弄一个什么起重机把它拆了什么太费劲，他就弄这些什么帘子板啊什么的，就这些 portable 的材料，到时候嘣嘣嘣嘣支起来了，好敬拜，敬拜完了之后是不是开拔了，收拾收拾，拆不装牛车上就走了。这个在那个滨州那个使者协会总部那个 Paradise 那个城市那边，他们按照这样原来的尺寸做了一个模型， 他工人参观，就按照圣经的尺寸，当然材料不是那材料了，那找不着那材料，做了一个同样尺寸一个模型，其实不是特别大，我去看过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呢，这是一个和神相会的地方，维持关系的地方。那有人就说了，那到时候还得拆，那就现在像咱们那个买那个帐篷似的，整几棍儿，整几个布，到时候卷吧卷吧，一个车厢后座走了，到哪儿去支吧支吧，就敬拜就得了呗。还不行，上帝在叫他们建立会幕的时候，哎呦，交代的十分清楚清楚，事无巨细，连那个什么材料、什么多大尺寸、什么颜色都说了，什么海狗皮、香柏木，反正就这些事儿。你一看那东西，那太繁琐了，看得直眼晕。为什么不简单一点说？你随地就地取材，对于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怎么都行，不方便吗？但上帝说不行，必须按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摩西在山上和神相处那一段时间里边，神给他交代的建造会幕的那个设计图十分的详尽。为什么？因为和神关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这是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告诉我们的，他说他们供奉的事儿，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得谨慎，我们要谨慎，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是和神在一起相遇，是我们在和神相遇的时候，所以非常的严肃。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崇拜，我们不是那个 portable 的，不是到处献支。其实以前在那个多伦多教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固定的，我们那个教会没有这样固定的会堂，我们是租了人家一体育馆，人家平常学校还用呢，等星期天我们去，然后拉着椅子过去，大家围了不能得摆，摆完了之后又收起来，有点像这个似的，也是 portable 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来敬拜神，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条件下敬拜神，都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从这里看到说，我们和神相遇，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和神维系关系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想到呢，我们假设我们明确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敬拜，这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是我们和神在一起相交，在一起会面，在一起约会，并且呢，这是一个圣经中指示我们要谨慎的事情，非常的谨慎，要严格按照一个规矩来做的话，我们就会比较重视，就会更加重视，就会真的重视起来。那么如果作为这个参加服事的这些同工来讲，他们就会非常的认真，他们就会有祷告，有准备，他们在做的时候要寻求神的心意，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像不论是唱诗还是祷告，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把这个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来做。如果是同工参与服事的话，要做好准备，要着装应该比较正式，不应该那个穿着拖板鞋大裤衩就来服事，就是很严肃很重视。那作为会众，作为参加的人来讲呢，如果知道这是天上的形状和影像，和神相会，也会比较重视，也会很重视，因为知道说神在这里，他就会尽量不迟到或者少迟到几分钟。我这说的老师这个非常的那个没有原则性啊，就不应该迟到。你就来，你说你俩人搞对象，你都不敢迟到，你那个老板就叫你去开会，你都不敢迟到。哎呀，跟上帝约会就无所谓了，还不好意思是不是？但是你说我实在是累，实在困难，实在是起不来，神也体谅你。但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习惯，就是严肃起来，因为跟神的聚会是非常的严肃的。我们整个的聚会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神圣的，是因为有神在这里，因为有神的荣耀同在，因为我们在和神相聚的时候有神的荣耀在这里显现。我们看见摩西的时代，他们尽管是那个 portable 那么一个会幕，他们后来定居了之后才在耶路撒冷建圣殿，到所罗门的时候了，以前就用那么一个帐篷式的东西，但是 那里面同样有神的荣光，摩西、中保还有他哥哥他们进去之后向神祷告，感恩赎罪献祭，然后出来之后又来为百姓来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就照满了那个全地，充满了那个帐幕。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当我们向神感恩向神敬拜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在这里。所以我们每次的敬拜，我们都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怀着一颗严肃的心，我们来迎见神。其实说到摩西这三方面的中保的身份呢，其实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无论他是这个救赎的中保，还是这个立约的中保，还是关系的中保，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才是那位最美的中保。耶稣基督最美中保的身份是圣经里说的，你看圣经里说，这是希伯来书这一段，这个段经文我们也一起读，两节经文来一起读。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最终这个最美的中保在这里呢，耶稣基督是最美的中保，摩西所预表的最后在这里完全的实现了。那耶稣基督最美的中保呢，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约更美的约，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罪这个约。那耶稣基督在这个中间起的就是一个完美中保的职分，这个约的这个效果就是让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可以得蒙救赎，我们的罪过可以得赦免，并且能够得到神国里永远应许的产业。那些产业包括我们和神的关系，同在的关系，实际上神的保守祝福，并且在永恒里边有我们在神天家里一个地位，我们在那边有永远的产业，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成就的，这是更美的中保。那这个呢，是耶稣基督亲自告诉门徒的。耶稣基督说，我是那位摩西说过的那位中保。怎么说的呢？这是路加福音这段，这一段呢是记载在耶稣复活之后，那门徒呢还有俩门徒不知道是谁，他们还心里没底儿。他说虽然是听说复活了，但我没看见呢，咱们还是先跑先出去躲两天再说。就正躲呢，在路上就遇见了耶稣，他们就问他说你怎么回事，然后他说哎呀，听说我们一个主复活了，也不知道哪去了，我们现在还是跑吧。然后耶稣就教训这两个稀里糊涂门徒，跟他说你没听说过摩西的话吗？摩西曾经说过律法、先知书和诗篇，就是旧约圣经里所有指着我的话，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必应验。所以就是在那个路上，以马忤斯的路上和门徒说的。我写过一个微信公众号一个文章，叫做奇妙旅途的旅途的奇妙邂逅，那里边讲的这个过程，就是耶稣基督向门徒说旧约圣经摩西说的那些话，旧约圣经说的那些话指着我说的都必定要应验。所以中保这个身份在旧约里有提到，同时呢他也对门徒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以色列人信摩西，他们真信，因为那摩西相当于他们开国元勋伟大领袖，他太信了。但是摩西所说的话其实都是指向耶稣，摩西的书上有指向耶稣的话，所以摩西的中保也指向耶稣，因此耶稣基督才是最美的中保。耶稣基督是最美的中保，因为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的罪。这是我们今天的金句，也是我今天早上发的那个每日经文，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吧。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是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是耶稣基督中保身份的最终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作用，就是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都在必死的这样一个罪过中，但是耶稣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是神的羔羊， 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因此我们才能够在罪上死，我们才能够在义上活，我们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那些永生的福分，永远的福分，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最美的中保，因为他是一个最终极的有效献祭。在旧约里边，为了维持和神的关系，大祭司要带着人去献祭。那个献祭呢，就说：“哎呦，我有罪了，怎么办？”这祭司说：“牵个牛来。”然后到那一祷告说：“啊，这人犯了罪，这人杀人了，现在把牛杀了就算了吧，好了。”那过去说你不管什么罪，你现在向神来认罪，牵了个牛，然后把罪归给牛，归给羊，献上去了，真的罪就赎了吗？不是，那蒙事儿，那是要那样的话，那多预备几个牛羊什么的吧，你整天就犯罪吧，今天犯个罪宰一个，明天犯罪宰一个，其实那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就是象征那个人他有认罪的心，他觉得自己有的罪有点过不去，这可怎么办呢？那当时的做法就是你牵着牛羊来向神赎罪，这样呢，因为他说哎，我过一段又犯了，你再牵一牛来向神赎罪，这实际上就是激励人有认罪的心，但是这个是没有永远的果效的，这个没有永远的果效，那只羊那个牛没有永远的果效，但是唯有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因为他一次的献祭，就叫呢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他一次的献祭，我们现在呢就因着他一次的献祭，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我们就完全的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的献祭是永远的成全了我们的救恩，还有呢，他开通了一条与神和好的道路。耶稣是最美的中保，他开通了和好的道路。知道圣殿里那幔子啊，如果你看那个幔子那材料，好多层都是非常好的材料，那个布造成的，非常的厚。你别说是说你轻易撕开了，你就是拿刀去砍也砍不透的。但是就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献出生命的那一刻，那个幔子自己裂开了，唰，那个幔子就裂开了，那得多大力量啊！但是他自己裂开了。圣经说，这个幔子裂开，就是耶稣象征着耶稣基督自己身体的破裂，这个身体的破裂，耶稣基督身体的破裂，就给我们开通了一个又新又活的和神与神和好的道路，我们就可以与神和好。原来那个幔子象征的是人与神之间的隔绝，是因着人的罪和神隔绝了，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这个幔子破裂，神和人之间可以沟通，可以和好，所以这非常美好的一个救恩。所以耶稣基督是最美好的中保。耶稣基督最美好的中保呢，还有一个是他有用高昂的代价赎回了我们，用高昂的代价赎回了我们。那么救赎这个概念呢，救赎这个概念呢，就是就比如说有人犯事了，抓起来了，进监狱了，进看守所了，有人说哎呀，那个我用保释金把他保释出来，最近好像有个挺大干部，他们家有的是保释金，就把他保释出来了，哎，生活都没什么事儿，就能花钱能把他保释出来，这现在的法律也是这样。那再一个比方，比如说奴隶，我是奴隶，我这辈子到奴隶，但是拿铁链拴着在奴隶市场上，有人可怜我，到那说我付钱多少钱，说这挺贵啊，这个奴隶啊，贵我也买，然后他买了我之后，他让我得到了自由之身，让我成为他的兄弟，成为他的家人，就像这样的一种恩典，这叫买赎。买赎得付代价呀，不能到这就说啊，这给我了，那是恶霸，那不是买赎。买赎就要付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神为我们付的代价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加拉太书这样说，即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要把我们赎出来。这个代价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付了代价，用流血为我们付了代价。为什么要为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呢？是因为我们的罪大，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付赎价。那么关于这个买赎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有人会问说，那上帝向谁买赎啊？把这钱付给谁？这个代价付给谁呀？付给谁呀？ 以前有一个说法，说付给撒旦，因为我们都陷在罪中，这个罪把我们捆绑住了，撒旦就以这个为借口说这人犯了罪，现在都属于我。然后耶稣，然后上帝就说，那我出点价，你要什么价啊？必须得你耶稣基督，你儿子得死。然后好啊，那他死了之后，你把这些人放出来。这谁说呢？是以前有一个那个东方教会一个神学家叫俄里根，有他说的。他说这个是向撒旦买赎说，这是一种学说。我一开始听这个听觉得，哎，这个挺有道理，这个。但后来越觉着越不太对劲儿。等后来上神院了，有一次上课就提出这个问题，老师说啊，这个不合适，这个说法。因为什么？因为撒旦怎么就那么牛？啊，他说你叫怎么就怎么的，上帝就那么乖，就乖乖的说，哎呀，掏钱的那个舍命，要命给要钱，要钱要命给命，只要你把他们放了就行了。上帝那么窝囊的话，信着也挺没意思的，对吧？那么更正确的一个、更合适一个说法是，上帝在向谁买赎？上帝在向他自己买赎。因为我们知道说神是公义圣洁的，对吧？公义圣洁，但他又是恩典慈爱的。出于恩典慈爱，他要赦免我们。但是如果是不付代价就把我们赦免了，他公义圣洁，公义又不成立了。所以实际上上帝是在跟自己较劲呢，拿跟自己过不去呢。他为了要保持他的公义和圣洁，就是既要赦免我们，代价又要付，所以代价他自己来付，来满足他自己的公义，这叫满足神公义说。这个是另外一个学说，反正这都是学说了，圣经没有仔细做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认为是神要满足他自己的公义，他必须要自己来付代价，但是这个代价真的是大。所以这位主耶稣基督用命把我们换回来，我们应该感恩。有人说这些事儿，哎呀，你都说多少遍了，说我经常听啊，你能不能讲点更新鲜的、更深刻的。这个东西如果我们真听明白了，真听进去了，我们的整个的人生会不一样，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你比如说有一天你遇到匪徒手里了，过来一大侠三拳两脚把你救出来了，你从此就跟大侠拜拜吗？就跟他的关系非常冷淡吗？一定把他当救命恩人，对不对？甚至弄个什么那个把他供上都可以，可能。但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救了我们，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在纪念他的恩典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吗？时时刻刻感谢他的恩典吗？这个需要我们自己来叩问我们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感恩耶稣基督是最美的中保。这就是今天我们借着摩西在几件事情上的中保的这样的作用来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最美好的中保。逾越节、西乃山、会幕都是预表，最终成就的是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把完全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你是神的羔羊，你生在律法之下，你一次性的献祭就让我们永远的成圣，让我们永远的得以完全。主啊，旧约摩西的那些经历都是在预表你，你这位最伟大的主，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你最终实现的。主耶稣，你才是最美的中保。主，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们，谢谢你用生命买赎了我们，我们永远感恩，我们永远爱你，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跟随你。请主在我们的生命道路上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